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请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已经讲到第25集，还是26集？25集，今天是26号，对不对？我的讲题是“不应彼此告状”，我们一起来念6章1-8节。好，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要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今年是以色列建国70周年，1948到2018年。那我这段时间就挑了几本跟耶路撒冷跟以色列建国有关的书来读，其中一本就叫《为你耶路撒冷》。这本书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它连续的把每天在联合国宣布以色列可以建国开始到最后他们建成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每一天都做了详细的记录。那么在这个里面有一段文字是特别吸引我的，我想念给大家听一下。他就描写那些阿拉伯的精英，当以色列人决定要回归的时候碰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当时阿拉伯人就起来抗拒不让以色列人回来，以至于他们发生很多的冲突，就每天都发生冲突，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有些老太太她坚持2个礼拜不敢出门买东西，因为一出门的时候她可能就会碰到一个以阿拉伯人的狙击手把她打死，但是她坚持2周之后还是出门的时候，就在那天她一出门的那一刹那被打死掉。像这样的事情是每天在发生的。那么当时阿拉伯的精英他们始终坚持我们要把以色列人赶进大海，他们也确认他们能够确信他们能够把以色列人赶到海中去，但是他们发现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就是说以色列人可能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强大很多。所以在有一段文字我就想念给大家听一下，在这里写到，他说这些阿拉伯的精英啊，他们私下是理性的，是温和的，对待西方人更是如此，但是在公共场合却一反常态，娇柔作造，夸夸其谈。他们随时准备跳到公众的狂野当中去，以实现他们私底下的目的。也就是这个，使他们活在一个完全2极的人生状态当中。因为在公共状态的时候，他们要鼓励阿拉伯人去打仗，去跟以色列人对抗，去把以色列人赶进大海，但是在私底下的时候他们的人生状态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这种2极当中，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实际生活状态跟他们的理性的信念或者信仰的理念是不相符合的。一方面他们嚣张的叫嚣的要把以色列人赶进大海，但是他们在理性当中没有真正考虑过其实以色列人比他们强大很多。另一方面他们却在生活的现实当中活在一种狂躁，活在一种嚣张，活在一种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真正是谁的这种状态。也就是因为这种非常2极的割裂的人生状态，使他们把整个阿拉伯民族带入一个灾难，就是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这种灾难当中。那我读了这段文字之后所思考到的，就是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当中都存在。我们实际上是活在一个2极当中，一方面我们有伟大的信仰，有一个很伟大的理念，但同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常常我们发现我们跟我们的信仰之间的差距是多么的大。如果你再看哥林多教会，你看到我们在这几集所连续讲到的，从第5章现在进入第6章， 你就会看到，实际上今天我们所念的第六章的一到八节或者一到十一节，它整个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在五章跟六章的十二节以后中间的一个夹心饼干。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在整个这两章都是在谈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伦理生活，就我们怎么样去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应当有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但实际上我们再回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第五章跟第六章十二节之间的这种关系比较紧密，而这一段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好像突然是一个不一样的主题。因为第五章谈到是关于有人把他父亲的女人给娶了好收了，然后到了第六章的十二节以后也还是谈到基督徒之间这种乱就是淫乱的一些事件。但中间这一段，就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好像是谈到是基督徒之间彼此要打官司，彼此之间的诉讼的事情，但实际上他们的主题是连接的，因为都是谈到信仰的伦理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单单礼拜天才是基督徒，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是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之间是发生跟信仰是有关系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有些学者就认为其实第五章所讲到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跟这段打官司是有关系的。有些学者的 argument 就是在于，因为第五章谈到这个父子之间出了关系的问题，这种乱伦的违反常伦的事情，而且这对父子甚至把这个事情带到法庭上去了，甚至把这样的一种非常丢人现眼的连这个外邦人中间都不会发生的事情居然什么带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法庭。所以保罗就针对这个事情开始展开了这样的一段论述。那么我在这里的主题是说，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告状，不可以彼此告状，或者不可以彼此打官司。其实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我的重点是希望大家可以跳跃一步，就是从这个事件本身所看到基督徒到底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跟我们的信仰生活是否相符合。我希望从这个程度来看，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在这里面保罗是透过三个方面来讲为什么不可以彼此打官司，为什么不可以彼此诉讼。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会羞辱了基督徒的身份。在这里面保罗一开始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情，这个彼此相争的事情其实确切一点的翻译可以把它翻译成，你们中间有人向另外一个人提出了诉讼，或者你们有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发起了争端。而在整个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当中，它的结构啊，它是可以用两个问句来表达，它是一个 ABAB 的结构。第一，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A B 就是，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然后到了第三节还是这样，你们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是跟开始的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是对应的，若天使为你们所审，何况今生的事呢？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审判世界跟这个审判最小的事情之间是相对应的，不义的人跟圣徒是彼此相对应的。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就更加好玩一点，因为不义的人跟圣徒这两个词在中文里面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在希腊文当中它本身是押韵的 Articles 跟 Hagios， 所以呢它读起来的时候就像中国的唐诗一翻译就没有味道了。在原来文字当中你读起来它本身是保罗写这个词的时候是押韵的，所以在这里面你又看到不义的人跟圣徒是对应的，审判世界跟审判最小的事情是对应的。什么是最小的事情呢？在这里面最有可能的事情是最小的法庭，也就是说在保罗的观念当中他觉得基督徒出了状况，出了些什么问题啊？你们不是被看成是圣徒吗？也就是说所谓的圣徒就是说在上帝面前已经称义的人，但是为什么你们会跑到不义的人，这个不义的人的意思是还没有称义的，还没有接近耶稣的，还没有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的这些人，为什么你们会跑到这个里面去受审呢？ 你们不是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今生的事就是日常生活。何况你们不是要审判天使，在这个里面保罗我就讲过，保罗是个犹太人，保罗的思想当中他很多时候是把犹太的文化拉到他的这个现实当中，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如果你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以后，甚至你看启示录第二十章以后，你会看到有圣徒要审判这个世界，义人要审判这个世界的这个观念，甚至在耶稣自己的讲论当中也有很多是讲到什么，耶稣就曾经就说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要知道如果在福音书当中，如果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乃是表示什么非常重要的，也 truly truly tell you, I truly truly tell you, 对不对？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你知道保罗他当时很愤怒，他为什么很愤怒？因为什么？他发现以色列人他们彼此就是说在哥林多的这个教会信徒彼此之间打官司不算，彼此之间发生争端不算，还要弄到外邦人当中。因为保罗他自己有个经历，就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十二节以后，你会发现原来保罗当时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就曾经被什么以色列的这些会堂里面的人，犹太会堂的人把他抓了见官，记不记得？就加流做方伯的时候，就做那个亚细亚省长的时候，他们把保罗抓来还送到官里面，那个罗马的这个官就说，哎，你们根本谈的就是你们自己教里面的事啊，你弄到官那里去干什么？就是这个基督徒之间彼此闹到后来还跑到政府那里去寻求解决，就是这样一点事情在小小的哥林多教会去发生了。你不要想哥林多的教会是很大，它很小，哥林多的教会的规模也就充其量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这么大小，还是小型家庭教会，几十个人，哎，就是这么一个群体还要闹还要打还要彼此不和，还要跑到外邦人面前去丢人现眼，那主的脸早就给你丢光了，你还烦什么？保罗就有点不高兴了。你知道在这里面保罗很多时候他说到正在不义的人面前求，他并不是轻看这个世界的法庭，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人还没有信主，并不认识主，你为什么还要带到这些人面前去求审呢？我们通常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里面外邦的世界的法庭也不一定常常是什么公正的，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不公正，不管是中国还是海外，很多时候都是一样。我这段时间在跟踪一个新闻，那我就二十年前我到瑞典做牧师的时候，九八年曾经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当时整个瑞典都知道，一个五岁的小孩子跟一个七岁的小孩子合谋把一个四岁的小孩子杀死。这个是在1998年，所以那个事情很大，所以我到瑞典我就听到这个消息，然后当时还把这个小孩子杀了之后好像还拖了40米还是30米，后来就发现之后呢，这两个小孩子因为太小嘛，不能判死，瑞典也没有死刑的，瑞典最高21年没有死刑，但是呢这两个小孩子因为没有满18岁嘛，所以就什么，他们就把这两个小孩子送到那种就是说Foster home 这种地方，就是叫人领养啊什么等等等等，但也没有任何家庭想要他们，反正这两个小孩子也很惨。结果到去年开始把这个事情重新拿出来，最近发生新的判决，就发现当时的判案是错误的，这根本就是个意外。但是你知道这两个小孩子从五岁到二十五岁，从七岁到二十七岁，他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通过法庭来解决事情就一定是公义的，不要以为通过法庭能够判决的事情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很复杂，你知道，它太复杂了，你知道，有部电影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样，我看了这个名字我不太敢看，后来还是经不起诱惑还是看了一下，就是我不是潘金莲，有没有看过？当时看了这个名字我很怕嘛，但是哎，后来看了没什么，没有什么，很正常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拍得非常好啊，就搞了半天这部电影谁有问题啊，谁都是有问题的人啊，你说谁是公正的？ 没有一个人公正。那个潘金莲公正吗？不是潘金莲，那个叫什么？那个女主角，她是公正的吗？她当然不，她就是自己搞不清楚嘛。她，我不是潘金莲，她就是要讨个说法。哎，然后呢，从一直一级一级手掌上去，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如何，也出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们去思考，我们怎么样 handle 我们处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有以黑跟白，以对跟错，以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来处理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还是活在我们一个老的思维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哥林多的教会会出现这种状况？他们信了主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居然教会里面出现乱伦的事件，还出现打官司的事件，还出现很多其他杂七杂八的事件，为什么？其实我后来就发现，我在澳洲的时候，跟我一个弟兄，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从北京赶回去，正好跟我陪我聊天，他就讲到一个他的经历，我就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其实我发现做基督徒跟我们学英文是一样的，你没想过？没有想过啊？为什么呢？我们从小学英文怎么学啊？背单词啊，我们考托福要多少？你多少个单词？5000个还是10000个单字，对不对？你要背出来，你就发现，你发现这中国的学生是什么？我们可以用连老外、英国人都没有听过的单词来，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们每一个单词都对的，我们每一个单词都对，但是我们放在一起，人家就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这是中国人嘛，对不对？我们就这样考出来，考托福、考 GRE、GMAT， 要多少个单词吧？我还发癫，曾经跟过一个老师，他号称他的词汇量将近50000个，然后他背单词真牛啊！哇天，联想的不得了。结果他讲一句英文，当时把那边的老外都听傻了，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有没有读经啊？还圣经很熟啊，对不对？倒背如流啊。然后呢，我们学语法，我们学英文的语法，我们从小考语法完全正确啊，对不对？但是讲了半天，人家还是听不懂，我们也听不懂人家的。问题出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基督徒的问题。哇，今天很厉害啊，很多人信主没有2-3年，哇，加尔文的神学也懂，5点论通得不得了，但是你进去一看他的生命，你发现他根本不像基督徒啊。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问题又出在两个方面。第一，学英文需要什么？不是你有多少单词啊，你需要一个环境啊。今天为什么在中国出现健康的基督徒那么难？是因为我们缺少健康的教会。所以中国什么宣教中国2030这种口号不用喊，什么重归耶路撒冷不用喊，不用喊，我们连最基本的健康的教会都没有几个，我们是不可能产生健康的基督徒。没有健康的基督徒是不可能产生健康的宣教士，没有健康的宣教士怎么可能产生健康的宣教跟带来这个整个教会的复兴？不可能的嘛。第一，我们就没有环境嘛。学英文最基本的你要有环境，你没有环境，你不用讲了，你不用讲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个弟兄给我的启发，他说他在马来西亚读的是中校，中文的学校，马来西亚学的是中校。然后呢，他去新加坡工作的时候，他就傻了，因为新加坡人是什么？都讲英文的嘛。这个虽然李光耀号称是要学习中文，学儒家文化，没用嘛，对不对？但新加坡是非常西化的国家啊，非常那个用西文的。所以但是后来他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他的英文进步了。为什么？除了这个环境之外，他发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学习用英文去思考，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今天问题为什么我们讲了，我们词汇量很大，我们词汇量很多啊，用那个可能英国任何一个大学的 linguistic professor 都没有办法有的词汇量在跟人家对话，当然人家听不懂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会，我们最基本的不会，我们不会用英文去思考。所以当你要学习英文要学好，就是要用英文去思考。同样信仰是一样道理，今天我们为什么信了主那么多年，我们哎呀圣经倒背如流，我们礼拜天去崇拜，周三有小组妇女团契查经班，然后呢宣教特会什么我都参加，但是就是我们不 人家不看到我们是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基督的这种生命去生活，我们也没有按照基督的教导去生活，我们也没有按照这种思考的方式去生活。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保罗把这个问题就提到很高了，就是说你们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你跟他过不去，他跟你过不去，你们就要彼此打官司，你们就是活在一个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嘛，你还是活在一个跟世人一样的生活当中嘛，你还是一个老我的状态嘛，你根本不像一个基督徒嘛，你根本是没有重生得救嘛，其实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呢？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基督徒的生活，他首先就是天国的子民嘛。基督徒的身份，第一个你就是天国的子民嘛。然后你是天父的儿女啊，所以我们是彼此称为什么？弟兄姐妹嘛。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嘛。所以什么？我们又是什么？基督的身体嘛。我们也是被称为是基督的心腹嘛。我们也是互为肢体嘛。我们生命是有连接的嘛。对不对？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什么？在世寄居嘛，我们是很短暂的嘛。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想明白的话，我们不应该会为这些小的事情去斤斤计较嘛，对不对？还闹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面前去嘛，对不对？这岂不是我跟那个潘金莲是一样的吗？对不对？为了一句话，他就是在打官司，打到中央首长那里去，上访，不断上访，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原来这种行为它是完全毁坏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作为一个基督徒身份。那我有机会听跟一个台湾的一个棺材铺的老板，这个棺材铺的老板本事蛮大的，他除了开棺材铺之外，还连锁开，还不止连锁开，他还要开那个殡仪馆啊。他就跟我做见证，他也年纪蛮大了，他这个生意也蛮好。他说，哎，他说我八十岁，他在我殡仪馆经过的人，什么人都有。他说我看，他说最后开开心心的很少，当然中国人的传统嘛，啊，一过去就什么生离死别嘛。当然这里，他最重要的问题是，你在殡仪馆里面所看到的，父母走了之后，老人家走了之后。儿女之间打官司，就闹到什么？最后闹的，他说好的非常少，好的非常少。为什么？这种就是一个很破坏性的，是对他们的身份的破坏。因为他们来到这个殡仪馆去参加，最后把他们老人家送走的，最后是以弟兄姐妹的身份出现的。结果他们在他们的父亲的棺木面前所扮演的角色，根本不像他们父亲的儿女。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啊。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针对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他所讲到的就是说，你们身份到底是什么？你们还是基督徒吗？如果你们是基督徒，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特别是保罗嘛，保罗因为他的犹太人的背景，他的以色列的很强的以色列传统的背景，因为他们是什么？以色列人是所谓的家丑不外扬的，你懂我意思吗？他们自己可以处理他们自己事，所以他们到一个程度，连罗马帝国都允许他们在他们的会堂里面有自己的法庭，来处理他们自己的家里的这些族里面的一些事情。这个功能有点像我们过去中国的那个宗庙啊，很强的。你知道中国我们现在困难在哪里吗？啊，我这两天在看一些文章，也头痛得不得了，因为我跟我下个礼拜天的讲道有关，我先暂时不讲啊，做一点小小的这个啊。中国的社会现在问题在哪里啊？就我们原来是啊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吧，对不对？啊，伟大的旗帜从小，哎呀，红旗飘扬，等等，冲啊杀啊，滴滴答滴啊，对这样。然后呢，突然之间，哎，改革开放之后，哇，连根拔起啊，再回来找我们自己的身份没有了，为什么？我们从小原来祖上我们的祖父这一代的时候，家里都有宗庙的，宗庙就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扮演一个信仰的角色跟法庭的角色，你懂我意思吗？你但是现在没有宗庙了。当你一回到马来西亚去，你跑到那些早期的那个中国华人聚集的那些社区，还很完整的保留着，哎，他们能够找到他们的根呢，他们都知道他祖上多少代是从中国哪里去的，现在我们哪里有啊？ 对不对？我们都给都房地产开发都连祖坟都什么铲掉了，我现在要找我祖父的坟我都找不到啊！哎，等等等等了。所以在这里面，你看保罗他实际上就在想：第一，你们就把基督徒的一个身份完全毁掉了，完全毁掉了。所以这种关系的破碎是首先对身份的一个破坏。第二，作为整个教会，不单单个人了，作为整个教会，教会失去了见证。教会的见证失去，在这里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即使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适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这句话在斯高本的译本里面，就是天主教的译本里面，给人造成一个误会，是说你们是在教会里面找那个轻看的人去审判吗？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是指教会以外被整个教会所轻看了。你们既然那么看不起世界上的人，称他们是外邦人，你们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还要放到外邦人身上去审呢？保罗这个意思，保罗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说整个教会了，你看到没有？因为他已经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什么打官司啊，不是父子打官司或者两兄弟打官司，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困难已经上升到什么全教会了，是在整个教会的层面当中什么他们发生了问题。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啊，保罗说是叫你们羞耻啊，保罗讲话很重啊。然后呢，你们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为什么保罗这里又用了那个词 Sophia？ 我已经讲过，因为哥林多人他最最夸耀的是什么？智慧嘛。一章跟四章保罗讲什么？你们不是自以为有智慧吗？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人是求智慧嘛，对不对？我们是只求那只求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嘛，对不对？保罗就曾经讲过这一段，他整个的一章到四章的中心就是谈到你们不要自以为要智慧，你们应当有上帝的智慧嘛。所以既然你们有上帝的智慧，或者你们也自以为有智慧的，怎么会连这样的小的智慧都没有？保罗就在讲这个。因为你整个教会如果都不能够好好处理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你这样的结果就什么？整个教会蒙羞了，整个教会在世人面前蒙羞了。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在中国社会基督教不是给人很好的正面的。我老这话，很多时候我们高言大志啊，我们自以为是啊，我们好像很嗨啊，你懂我意思吗？但实际上你告诉你，我们如果愿意把我们的平时的生活打开给人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给这个世界人的印象不是很好的。要不要举例子？要不要听听我们今天上午就发生的事情？那等一会儿这个人来找我麻烦怎么办？我上个礼拜天讲完道，我一出去外面到11点钟之前，有个英文的背景的姊妹，她可能我猜她香港人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啊，我反正不认识她，她认识我，她就找我，哎，她说林牧师，她我跟你投诉，我说投什么诉呢？还好没有告到外面去啊。她说哎，她说你知道，你看我们在亮马桥路啊，三车道啊，靠我们这边，她说边上都停满车啊，人家还怎么开法？他就跟我提，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提的对，我不知道，我只是说如果亮马桥路靠我们这边的三车道是应该开车的，但是外面车道如果真的是不应该停车的，如果我们停了，哎，我就在想了，请问你为什么要停在那里？请问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说嗨，我要听李牧师讲到不要迟到，感谢主啊，但是你不可以因为聚会不要迟到你就把公交车道给占了。你知道我最讨厌哪帮人你知道吗？啊，不是你们，绝对不是你们啊，不要误会，我最讨厌就是加拿大国际学校，每天下午有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把整个亮马桥路瘫痪掉，你说那帮人开的最好的车把整个马路堵死，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我们中间有基督徒的话，请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告诉我，请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难道不知道？你不要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有多么嗨呀、啊、什么的，唱什么多么圣洁都不用。如果我只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我告诉你已经很不容易，已经相当好见证了，是不是？对不起，我有的话 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并不喜欢我，对不对？因为我很多时候就是嘛，不会像彼得说，哎呀，都好啊好啊，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话我不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个话我不敢勇敢地站在这里讲，我们会怎么样吧？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我们一边称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根本对不起，如果我看到有些朋友，我的朋友在低头，我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们啊，那就我真的不是，我也不知道谁把车停在那个外面那一道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关部门允许我们提，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只是如果我说真的是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是中国的法律规定、交通规则说这条线就是不应该停车的，但是我们停了，我们就是嘛，我们就是不应该做的事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说，那你人家就经过的时候就说，我最讨厌礼拜天早晨9点钟，还有11点，11点更厉害，这帮人更麻烦，我告诉你，啊，真的，我告诉你，哈哈，他们只是怕礼拜天我来聚会了啊，我就车就可以停了，不是这样的，对不对？然后人家就变成每个礼拜天早晨9点到12点之间，亮马桥路交通是很糟糕的，为什么？因为那边有个教会，因为那边那个教会把路上的车停着堵住了，我们教会的见证在哪里？我们的见证在哪里？那么又说，哎呀呀呀，因为没有停车位，远一点咯，远一点咯，停到那个蓝色港湾咯，停到朝阳公园了，就远一点嘛，走过来五分钟嘛，对不对？人家迟到，这没关系了，我就这，我们以后就弟兄姐妹就啊，对不对？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讲的是真的嘛。耶稣，这就为什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只能再咸了。你们是世上的光，照在这个。照亮一家的人，你们这光也要照亮在人前嘛，对不对？如果这个光是不能够发出来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就是那个瓦器，但是你不要忘记，在我们里面有个宝贝，就是基督。这个瓦器要发出那莫大的亮光，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做见证，戴基中要来，对不对？那个5月26号。他要讲什么？使徒行传1章8节，什么？你们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做我的见证啊！你们要做我的，他说不是你一个人，是你们，是一个 community， 是整个教会，是整个基督的教会要做基督的见证的。这个见证什么意思啊？见证这个词本来最早是保罗用在，或者说新约希腊文常常用在什么？用在法庭术语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要做证人呐、啊。你在这里存在，你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就像在一个法庭当中存在一样，你要做一个证人，你证明耶稣是真的。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怎么去见证基督是真的？我只能够见证基督带了一群假冒伪善的，言行不一的，我们是非常虚伪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这个见证就是公开的一个宣告啊。所以见证不是说我要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唱诗歌我也很小心，我挑诗歌我非常小心啊，我非常怕那种哎呀很高言大志的诗歌啊。我反倒我觉得很多时候见证这个词就是当法庭法官问你，哎，你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你开始做见证了，因为你的存在、你的生命、你的生活都见证了那位又真又活的基督，是不是这样呢？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教会是蒙羞的。对不起，有些人不喜欢我说，你老是说我们这个，对不起，我也悔改过很多次啊。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有的是真的有需要讲。如果我们都把我们都讲得那么好，但实际上你发现不是真的，我们是在做伪见证嘛。有过一个教会，这个国家我不提，因为一提你们都知道，很多人住在那里。这个城市我也不敢提，因为全世界最最著名的几个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个啊，那是这个还笑啊，很伤痛的事情，我告诉你，哎，那个教会呢，是当时那个城市里面最早的一家教会，那一直很好发展，到后来，他们请牧师的时候呢， 他们是这个教会是有长老会背景的，所以他们是有婴儿洗的，改革中嘛，婴儿洗的，所以他们在他们教会的这个大堂的聚会的地方呢，就放了一个改革，就是这个婴儿洗礼池的。结果呢，哎呀，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教会聘牧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这个执事团都没有读过神学，我不知道。结果请了一个浸信会的牧师来，啊，这个牧师还是个名牧啊，非常有名的牧师，我也不告诉你他是谁啊。这个牧师去了之后嘛，就他是浸信会的嘛，浸信会是什么？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嘛，你要成人，你要14岁以上，你做决定的，我要决定嘛，对吧？这神学跟改革中完全不同的路线嘛。好了，结果就出大问题，出大问题。结果就是因为那个牧师把那个婴儿的这个池子拿走，挖了一个什么成人的受浸池，那在我们的立场上毫无问题，对不对？我们就觉得我都可以的，所以我现在也不愿意在神学上多去。我告诉今天还有很多人信主没有几年，老喜欢在神学上去争论，我觉得真是我们很多时候半桶水还没有，我们就要觉得自己很多满出来一样的，为什么呢？我就不明白啊。所以后来结果开始闹，结果呢打官司，教会之间里面打官司，一帮信徒老信徒，那些老妈妈们，那个牧师礼拜天讲到很可怕的，外面你想看我礼拜天要来这个，外面一帮人举着牌子打倒李俊仁，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呢，你懂我意思吗？就是那个教会，我告诉你，记忆犹新啊！我当时神学院毕业，我去那里实习的时候，那个老牧师告诉我，他当时在那个教会做助理牧师啊，看着这个老牧师怎么样，他的主任牧师怎么样受苦，被斗的，结果还告到法庭里面去。蒙羞嘛，蒙羞嘛！为什么我们彼此之间不能解决呢？为什么我们彼此不能够退让呢？就是这么简单嘛！如果我们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整个教会蒙羞嘛！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在亮马桥路，我们这样停车，我们在教会门口冲进来的时候趾高气扬，看到门口守卫的人，我就是不拿证件给你看，你怎么样？你这么多年都不认识我吗？啊，你是吃什么干的？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哎，对不起啊！这是我们在执行的是规定啊，我们也不希望这么做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必须要这么做的嘛，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是在做一个守法的最基本的道德，不要说那个了，最基本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不愿意，我们就冲进来，我们就哇哈，你为什么不认识我？我们的网站上不是说了吗？啊，只要门岗认识你的人就可以进来，并且持 Falling ID 有没有啊？没有啊。我们说持 Falling ID 有效的 Falling ID 的就可以进来，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知道我讲这些话你们很讨厌我，有些人我知道，但是怎么办呢？保罗也这么讲吧，保罗也这么讲，是不是？是保罗这么讲吧？所以这段时间我美国也出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美国一个我们很认识的牧师啊，他当时美国差不多最重要的10个牧师当中的一个啊，现在又被人接出来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我后来发现，现在这个危机在哪里？现在这个牧师被迫辞职，被迫辞职。我告诉你，他一生服侍那个教会，从他开始几十个人开始到2-3万人，结果全世界都有他们的事工。结果他被迫在他还有10月份，他今年10月份正式退休，这些人把他弄下去，把他弄掉。我不知道谁是谁非，我们不知道真相。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后真相时代，现在只有对真相的 interpretation， 没有真相现在变成。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很有问题的，就是这些控告他的人还未经把事情，就是说还没有做，就是确认，已经把他报到媒体上了，已经把他报到媒体上。你知道一个事情只要到媒体上之后，你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吗？当时没有媒体，但是他们控告到外邦人的法庭就是什么？就是媒体嘛。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吧。所以那个牧师，我告诉你，我看了他在最后出来那个辞职的那个报告的照片，哇，我非常心痛，非常心痛。因为他当时几年前，5年前在北京的时候，我陪他一天，整整一天，我陪他。但我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哎呀，我知道他里面是怎么样被搅碎的。我不是说他做的对，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就是就算这些事情 爆出来，都算他们的控告都是实的，还不构成犯罪啊。但是因为这些事情有那么多疑问，那么多的那些报道媒体上彼此控告，因为我告诉你，我当时就跟我的同工们，我跟那个我们长老团的这几个英文牧师，我们就说，我们说他肯定得下来，肯定没可能的，他活不下去了，他不可能 survival 在这个事情里面，因为他不下来，结果就是他们会把他告上法庭，就是这个结果，就是这个结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世界。所以保罗第三点就提了嘛。第三点就提了嘛，你们如果这么做，实际上是背弃了基督的精神呐、啊。基督的精神有很多，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舍己啊，就这里面的问题就在这里嘛。保罗说什么？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大错，大错这个词翻译不对，原来的文字更好的翻译是失败或者败诉了。就说你们如果彼此告状，不管你们谁对谁错，你们彼此告到外邦人之间，你们已经失败了，你们已经败诉了，你们整个的教会是失败的，你们个人也是失败的。因为你们什么？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就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亏负的是自己的弟兄呢？为什么大家都不肯受吃亏嘛？我告诉你，这段经文在这段时间对我个人帮助非常大。我告诉你，真的是让我看到信基督教，信仰基督。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你们今天可以做一个决定，你们在心里面可以做一个决定的。信仰基督，跟随耶稣就是吃亏啊，否则你不要跟随的，你不会的，你不会得救的。如果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不来跟随了 ，fine， that's fine， 真的。如果你信靠基督，会希望是在今生得更大的利益，我告诉你，这就是今天成功神学最坏的地方。成功神学要把我们整个基督教领导到一个跟圣经跟基督整个精神是对立的一个极端。你信了耶稣你就发达了，你信了基督之后你的产业就会更多了，你信了基督之后你就可以今生更加富足了，在物质上更不一定的，很多时候恰恰相反。在这里面让我们看了什么？情愿。保罗为什么说情愿？情愿的意思是什么？这些人经过深思熟虑的，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为什么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你发现这个时机实际上是对基督是最有利的，对神的国度是最有帮助的，你愿不愿意吃亏呢？你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利益呢？你愿不愿意舍己呢？这就舍己，这就保罗要说的。在这里面不是随便的，他说情愿乃是表示告诉我们是先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然后才有正确的退让，而不是无故的。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欺压人什么？就仗势欺人嘛，勉强别人让步嘛，这样的做话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怎么可能把基督得荣耀呢？让基督得荣耀呢？我们怎么可能让人把荣耀归给基督呢？加拉太书说，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离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马太福音耶稣也自己讲得很清楚，但我最喜欢是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他比马太福音多了两个字，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所以你这舍己不是一天的，如果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不能够想通，不能够想透，不能够突破的话，我们的整个属灵的生命是不可能成长的。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你要用英文学习英文，要用英文的思考方式来学习英文，只有这样你的英文才会突破，只有这样你的属灵的生命才可能突破。我告诉你，我那天跟我们李杰，我们有一些很好的对话，我就想到，就是说，这今天做传道人也是这样。那我告诉你，我自己面对的什么挑战吗？我们怎么样要把我们的地盘扩充嘛？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个试探嘛。你牧师要做的越来越大嘛？你要觉得你比别人更成功嘛？这就是我们的试探嘛。你这些什么都 谁过来放马过来，我们都要比他们那个嘛，我们要做成最大的嘛，最强的嘛，最有钱的，这是我们的试探嘛，对不对？我们的影响力要遍及全球嘛，等等等等，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试探嘛。但是我告诉你，后来很多时候我就发现，一旦我进到这个试探里面的时候，我就开始跟别的牧师们出现问题。我告诉你就是这样，我就跟别的牧师要去比，因为我觉得，哎，你懂我意思吗？真的是这样。所以但是有一点，这段经文所提醒我的，如果我愿意放下自己，甚至是放下自己应有的权利的时候，你发现很不一样，你发现整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所看到的才是基督真正让你看到的东西，你所看到的才是精神，信仰的精神，信仰所真正要带给你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我在想很多问题，为什么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员工跟老板之间会出问题？你有没有想过，那我们中间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老板，你们中间你常常会感慨一个，哎呀，为什么我的企业当中是基督徒的员工都比非基督徒还要差，是不是？然后呢，很多，对啊，是啊，很多的基督徒的员工也有很多感慨啊。在我所有打过工的老板当中，发现基督徒的老板最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就出在这里，因为每一个都不愿意舍己。基督徒的老板希望招一个基督徒的员工，因为基督徒的员工他 suppose 更有献身精神，献身给他的企业嘛。然后基督徒的员工去到基督徒的企业，老板的企业，他也 suppose 那个老板是舍己，有牺牲精神，他可以在那个企业里面得更大的利益。如果这样，你知道这个结果就很明显了。我昨天为了这个事情，我要昨天晚上在赶讲章要赶出来，我就特别打一个电话到美国去跟我们一个弟兄就聊天。他是个基督徒企业家，在我们教会，现在去了美国。因为他当时信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一些事情，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我对不起，我要拖一分钟到两分钟啊，对，因为今天你们没有给足我50分钟，是给了48分钟啊。那个弟兄他信了主之后，他去到他小区的一个家庭教会，他很享受。他发现有一个弟兄很好，一对夫妇在教会里面服侍，还中午这个礼拜天做饭给教会。哎，他说，哎，我需要的这个办公室主任就是这样的人，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待会就请来之后，他很快就发现这个办公室主任呐，早晨10点钟才上班，下午4点就回家了。中间呢，吃午餐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2个小时。哎，他就问了，他说：“哎，老刘啊，他说，对不起啊，可能不姓刘，老李啊，你为什么那个？”他说：“我早晨10点钟是因为我9点钟我要开车送我太太上班，然后呢，我晚上呢，我太太5点下班，所以我4点要去接她。”然后中间的2个小时，因为教会有很多事，我中间又有2个小时要中间要去替教会服务。你想想看结果会怎么样。然后还很有意思啊，这个老什么的老李啊，他还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他还觉得这个企业的他的老板有问题。结果呢，有一天开完元旦开完总结会之后，他就把他的老板拿来，那很厉害啊，他以教会的这个名义把那个老李把这个老什么的拿来啊，就说你为什么对员工态度那么不好啊，你不知道你作为基督徒你要舍己吗？这就是在我们每天生活中实际发生的现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吧。什么，你其实我告诉你，其实做基督徒啊，其实做基督徒，做每一个基督徒，就是跟说的那个做跟，对不起啊，我如果讲错话你们不要闹，我打个比喻啊，其实跟做黑社会老大要像一点的。你为什么这么像？你听我讲，我还没讲完，你不要误会我。你不要看这个老大好像很威风什么的，老大是什么？老大就是说，弟兄们跟我上，什么事情他得冲在第一个啊，不是弟兄们你们给我上，不是啊，是弟兄们跟我上，不是你们给我上啊。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搞错了，就是弟兄们你们上。 是不是这样？我今天我这篇倒是用非常浅显的道理在讲啊。我告诉你懂吗？老大是什么？老大就挣了钱之后，拿到钱之后，大家弟兄们先分呐、啊，最后他自己拿、啊。你懂我们吗？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老板，还是做基督徒的企业的，都是要自己先拿，然后再剩下你们拿。这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对不起啊，主啊，我说错话，请你原谅我。但是我真的是肺腑之言，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还不及那些黑社会的老大。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羞辱了主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吧。所以很多时候，对不起，我已经过了时间了，我必须要，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讲。我真的是很肺腑之言。如果你想改善你的夫妻关系吗？你想你的事业有真正的成功吗？你想你的生命被改变吗？就是，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如果你愿意放下你应有的权利，你都可以达到的。